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世界的光，就是你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福音的宝贵，才能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为我们舍己，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真是被你的爱所感动的吸引，我们悔改归跟随你。我们更感谢你，你不但成就我们的灵魂，也成为我们的最好的牧者，一生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为此我们存感恩的心，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今天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再去查考约翰所记载的关乎你的事，主啊，你就也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认识你更深，好让我们的心给你的爱深深的感动，好让我们真是决志一生来跟随你，不偏离你自己的带领。赐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张世平牧师的讲解，再次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庄牧师，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今天是一同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八课。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过去的约翰带着我们跟着主耶稣行程，记得我们每一次读经上课的时候，就想到你是跟着主耶稣一起在他旁边看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们在第七章第八章，也就是上一次讲到主耶稣这个时候离他受难也只有半年了，他到了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人很欢乐的时间，因为他们纪念过去他们祖先在旷野40年，在那里那么艰辛万苦，可是神这么爱他们，天天供给他们吃的玛拿，天天给他们光照亮他们，晚上保护他们，因为晚上是很冷，可是有火柱，神就是那个保护他们，白天有云柱带领他们，他们干渴的时候有水给他们喝。所以在祝棚节，神要他们一年有三个，犹太人有三个重要节期，逾越节纪念神怎么拯救他们，那还有这个出熟节纪念，当然那个预表将来主耶稣的复活。祝棚节就是纪念神怎么恩待他们，更重要的目的除了过去神带领，现在神继续带领他们，是他们的光，是他们的水，还有让他们知道有一天神要带领他们到永恒里面，神永远是他们的光，他们的水。那耶稣就在祝棚节，在这么重要的节期，就告诉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个给人活泉的水，凡是接受他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都认识他，圣灵就在接受他的人里面，不但让人得到饱足，而且让人生命充满丰富，流出活水来。而且主耶稣也宣告他就是光，他来到地上，跟从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不但是脱离了罪恶，得到了永生，而且一生走光照的路。你看，在这么好的、这么重要的祝棚节，主耶稣就亲自把告诉他们，神应许的这位神今天就站在他们面前。犹太人实在太有福了，只要他们接受他，就立刻得到永生。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完全都得到了。但是很可惜，犹太人因着他们自己罪恶，因着他们拒绝了弥赛亚，因为他们不爱神，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也不要这位弥赛亚，所以不但不接受他，在祝棚节我们讲的，他们有主耶稣跟他们有7次的他们来辩论，每一次辩论主耶稣都有一个慈爱的心解释他们的不对，指出应当怎么才是对的，然后邀请他们得到永生。在这个故事的结局，在我们上次 第八章的结尾，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宣告他就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而且他是永恒的。你们只要来接受我，就像亚伯拉罕得到救恩一样可以得到。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就从殿里出去了。这就是人的悲剧。那我们今天就要接着讲，还在祝棚节。祝棚节一共有八天，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九章和第十章的上半段都还在祝棚节发生的故事。那我们就来看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先把这个screen 打开，我们就从今天的 screen 开始。好的，我们非常有趣，我一按这个 screen 啊，怎么来了？这是在祝棚节一共有八天，节期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第二件事就是医治以后耶稣就宣告他是好牧人，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那各位弟兄姐妹啊，当你在看这个第九章这个故事啊，你跟着约翰一起走，约翰非常的有幽默，非常幽默。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非常的有趣，它包括很多人物的刻画，包括瞎子，包括邻居，包括他的父母，包括法利赛人，还有布局，还有主题啊，都有很有趣的这个巧计和心思。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主耶稣这个美好的故事和带给我们重要的教导啊。好的，首先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了？那在上文讲到耶稣在殿里面，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他就离开了。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第九章开始，就是说当他离开殿的时候，在殿门口就看到一个乞丐，就是这个瞎眼的，还是在其他的时间，圣经没告诉我们，不过是在节期的时间。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圣殿门口就有一些的乞丐，他们在，因为瞎眼骨瘦人是非常可怜的，他们是一点生活方法都没有，唯一的就是靠炒东西，是社会的最低层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乞丐都喜欢到圣殿门口，就像今天我们到了，有时候到大陆啊，或到一些地方，在教堂门口常常都看见有这个讨饭的，那都可以了解嘛。那门徒就看见这个人很可怜，你看这个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啊，他是一生来就看不见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角色上面啊。假设我们是这个生来瞎子的，那我们的人生不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凄惨，那个生活也凄惨，真是的。那门徒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一个神学问题。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他们就讨论，他们相信啊，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或者是有这种悲惨的事，他们就相信啊，绝对都是犯罪的结果。他们一口咬定，只要有人有这个悲惨的事，就是犯罪的结果。可是问题产生了，那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那如果是犯罪的结果，那是谁犯罪了？那么就讨论了，是不是他在母腹里面就犯罪？那母腹怎么犯罪呢？有的人就说可能他踢妈妈的肚子踢得太厉害了。那还有人就说是因为他父母亲祖先犯的罪就得到报应。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啊，他们一直在讨论。你看在读约伯记，他的朋友都认为约伯是犯了罪才会受到苦，可是他们就要请耶稣拉比来告诉他们，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们可以看啊，先看荧幕下一节啊。虽然圣经啊显示罪可能引致苦难的原因，你记得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讲到有一个摊子38年在毕士大池，耶稣就说你已经病好了，以后不要再犯罪，免得遭遇的更厉害。可见那个人很可能是犯罪的，但实际上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尽如，也未必尽是如此。因为在约伯记的故事看见约伯他受苦，是不是他犯罪，而是借着他受苦更能够彰显他的信心，更得到神给他的最大的信心和使用他。还有哥林多后书看见保罗也受苦，受到假先知的假师父的迫害，他说3次都求神让这个刺离开他，还有等等。所以受苦啊，那你就知道原来不是受苦不一定就是犯罪的结果。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个苦难或看到弟兄姐妹苦难，你不要立刻下结论，不可以这样子的。好，我们再回到耶稣回答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瞎眼并不是由于某种罪所导致的。哦，你看原来不一定是要罪才会有这个病啊，会瞎眼。可是这个人是有困难的，他真的很惨嘛。可是在这个悲剧的情况里面啊，耶稣可以展示他的荣耀。所以看见，其实我们如果再更进一步了解人的这个，不管是瞎眼或这个，都是因为整个人类的犯罪，人类的犯罪有得到直接的间接的这个苦难。可是在不幸的苦难里面啊，神也可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展示他的荣耀。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啊，耶稣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个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句话意思很明显，白天就是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神安排他工作的时间，他在神安排的时间里面去工作，等到黑夜当然就直到主耶稣要离开这个地上死亡，那就他就不能做工了。当然主耶稣不能做工，他要把这个差遣他的门徒做工，这是我们在这个14、15、16章要讲的。那主耶稣在地的时候当然是把救恩给人，那也给我们一个回师啊，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也要珍惜神给我们的光阴和机会，用生命来侍奉神呢？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回师啊。好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完这话，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然后约翰就解释了，希罗亚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奉差遣。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我们先看希罗亚池子啊，这是当时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这时候这是在圣殿啊。那耶稣可能在这个圣殿的可能外面碰见了瞎子，然后用泥和在他眼睛以后，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那希罗亚到这个圣殿还有一段距离啊，差不多有，我查了一下，有差不多我们的1/3的这个 mile， 就是英里这么长。那这个瞎子当然不容易了，他就要很有信心，他就要从这圣殿走到希罗亚去洗啊。那回头就看见了，那为什么用这个唾沫和泥呢？在古时候啊，这是很寻常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也常常相信嘛，有时候这口水和这个泥都有点医疗作用，他们相信一个人唾沫口水有医疗作用，所以耶稣用这个是顺着当时的习俗啊，因为你要治他的病，你要先赢得他的信心，那他去一洗就好了。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希罗亚池啊，这个池子是 在这个西西家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在南国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亚述王要来侵略他，他就怕这个城被围了，耶路撒冷被围，所以他从外面有一个泉水啊，从基逊泉筑了一个水道，把它挖进来，有500多码。那这个名称呢叫做差遣。那主耶稣就因为他当时这个王做好以后，他认为这个水就从基逊泉差遣到了耶路撒冷，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差遣也很有意思，耶稣叫他往这个希罗亚，就是差遣，好像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接触我这个奉差遣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讲了这13次，他是奉神差遣的。奉神差遣代表他是有神的神性，有神的全能，那有神的这个能力。那今天我也让你去，你知道我就是父神所差遣的，所以他是有这个含义了，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得到一副了新的眼睛啊。那这里有一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历史啊，就讲到这个，哎，这个为什么我这个下面有一个它不出来？那没关系了，好，它是总而言之，在这个外面有一个基逊泉，然后西西家挖了一个水道，到了这边叫希罗亚城、希罗亚池子。那万一他们被敌人围攻的时候啊，他们就有水，敌人不知道有这个水道嘛，是这样子。那今天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可以去参观这个希罗亚池啊，它是奉差遣，就是从城外被拆到这里，这是今天所留下来的遗址。那也有人可以去参观这个西西家的隧道，很窄，听说要走多久我不知道。那犹太史学家说整的水都很甜美，所以很多人去耶路撒冷他们都会去参观这个西西家的隧道。可见圣经啊都是完全正确的，合乎考古学家也帮助我们发掘很多圣经的史料，都看见圣经记载是无误的，这是顺便提一下啊。那这个就故事就很清楚了。那这个就这个经文我就不怎么很快的练，相信各位都很熟。总而言之，他就眼睛好了，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人看见他了，就很惊讶，就说尤其是常常从小看他长大的邻居啊，就说这个不是那个乞丐讨饭的吗？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他们就不能确定，就问他，就问他，他就说就是我。他们就说那你眼睛怎么开了？他就回答有一个人叫耶稣，你摸我的眼睛，所以你往希罗亚池一洗，洗了就看见了。那他们就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不知道，这个是记载这个故事啊，就是很，所以这个人眼睛开了以后他很有勇气，也很有活力。哎，这个人真好，人家问他，他就很毫不含糊的就说我就是那个人。那可是很奇怪，你看这些人啊，看见这么一个悲惨的人得到了救恩，竟然你看得到了光明，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圣经好像没记载任何人对神来赞美感谢神，你说真是奇怪啊。那他们呢就把这个瞎子啊就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因为耶稣或离开他的眼睛是安息日。你说为什么这个瞎子要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呢？很可能因为那时候宗教领袖的势力很大嘛，而且他们遇到一些大的问题啊都要请这个法利赛人来裁决，再加上法利赛人也一直的反抗耶稣，反对耶稣，所以更是要把这件事啊报告给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就去就把瞎子就问他啦，就说你是怎么看的开的。瞎子就说，就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他把驴和在我身抹在我眼睛上一洗。那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你说如果照一个正常的，应该说正常人，尤其这法利赛人70几个这个公会的这些人啊，都是大有学问又懂圣经的，他们看到以后立刻就想，哇，这个事真是不寻常，从来没有说一个瞎眼的人从创世以来被神 打开眼睛的，只有神能做，他们应该从这方面思想。可是他们不是这样思想，他们反过来想，就今天是安息日，那你就不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你看一个人啊，可以为了他过去的这种固执的对这个固执的偏见或者错误的这个持守，可以眼睛都看不见这个事实啊。所以法利赛人中间就起了争执嘛，他们就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说他是罪人。可是他们就说如果是罪人怎么会行这个神迹呢，就起了纷争。那不是很好笑吗？所以他们不但不是认为行神迹的是从神来的，耶稣再三说他是神差来的，从我做的工作你就知道证明我是神来的，反而说他违反了安息日。比方他们说至少耶稣过篱笆就是做工，不可以，安息日也不准治病，他们说只有一个人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可以治他，也不能把他治好，只是让他不要死。那瞎生来瞎眼的人 很明显跟生命没有关系啊，那耶稣治好他又是违反了律法，他们从这个方面起了争执，所以他们就下了结论说耶稣是个罪人。但有人说啊，这个罪人怎么能够这样行呢？你看不是很明显啊，所以他们就问瞎子，瞎子还站在旁边，他们自己法利赛人都没办法决定，就问瞎子说他看了你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你看真好笑，他们是饱学这个经文的，这个满腹的经文的这个学究学士，有学问的人，他们不敢决定，他们不能决定，就问瞎子说你说他什么。瞎子说他是个先知。哎，你说这个瞎子为什么会说先知呢？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啊，他们都懂旧约，旧约故事里面记载先知有时候行神迹，你看以利亚以利沙还有等等，先知行神迹也是证明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在讲神话的时候有这个权柄。瞎子可能想到这里，所以就说那耶稣他应当跟旧约先知一样。你看连瞎子都会看见，可是这个法利赛人真是眼瞎看不见，你好讽刺啊。那法利赛人就从这个瞎子得不到结果，那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想想就说干脆就把他父母亲叫来吧。那很简单，这个叙述就父母就来了，就说你说这个是你们儿子吗？如果是他是生来瞎，你们说他是生来瞎眼怎么看见了？他父母就说是啊，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现在怎么看见我们不知道啊，谁开了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吗？他自己必能说。他其实他父母知道是谁开的，他父母也知道，他父母就讲假话。为什么？因为他父母害怕犹太人，你知道，所以这些约翰常用这个犹太人代表这些犹太的官吏啊，就是宗教领袖反对耶稣的。所以这些人已经商议了，他们刚刚已经决定了耶稣是罪人，而且早就也讲过了，我们在以前讲过耶稣在安息日治好那个38年的瘫子，他们就决定要杀耶稣了。所以他们说谁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们害怕。父母就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所以父母就亲很聪明啊，就把这个推给他儿子的，你看多聪明。可是他父母就没有为他儿子想，他儿子是得到这么大的福分啊，他应该感谢耶稣都来不及啊。那么所以他父母就是噤若寒蝉。为什么害怕呢？因为犹太人说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要赶出会堂。你说赶出会堂有什么了不起？你说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啊，保罗也讲说如果有犯罪的严重的要赶出教会，就是不可以来教会了。那你说哦，赶出就赶出，可是犹太人这个赶出不一样，赶出会堂本来是摩西律法中的法律，被赶出的原因有很多了，包括破坏洁净律道德律，犹太人加上很多的处罚啊。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一个被赶出会堂的人在社会上啊，根本就没办法生存了，没有人跟他来往了，大家都要离开，远远的离开他。做生意人家不理他，但去 会堂不准去，而且他们说你跟人撕掉进到弥赛亚的国度，甚至于如果一个人被赶出会堂以后啊，连这个葬礼都不可以由犹太人的这个葬礼，所以是很悲惨，就是这个人完全被社会所隔绝，撕掉了他，不但人们不跟他来往，连生活都存发生问题。那被赶出会堂啊，有的处罚赶出30天、80天、90天或终身的，那要看你犯的什么什么错误，由犹太人决定的。所以他们最怕就是被赶出会堂。所以我们在后来到了第十二章讲了，有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这个会公会的人也信了耶稣，可是不敢承认，因为怕被赶出会堂，你就知道他们害怕人啊。好的，所以他们从父母亲又没有结果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又把那个从前瞎眼人第二次又叫了来，他就说你应该讲将荣耀归给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在这个我们读约书亚记撒母耳上都记得，他们要人起誓啊，就是说你当将荣耀归给谁，就是说你现在要起誓，你要说真的话。换句话讲，他们言下之意就是告诉这个瞎子，以前瞎子，就是耶稣不是从神来，不是应该否定耶稣是从神来的，就说你说真实话，这个人根本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一个罪人，就叫瞎子这样讲。可是这个瞎子呢，现在他也很有智慧啊，他说是很巧妙，事实胜于雄辩，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好聪明啊。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人家多好笑，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能看见。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人家说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件事，耶稣怎么样做了我的救主，怎么样把我这个无恶这个坏人啊改变了，这个是我清楚的嘛，这个是你自己经历的主观的经历嘛啊。他们就又问他，他向你做了什么，他是怎么看你的眼睛，他就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你还好讽刺啊，法利赛人为什么第二次又要问他呢？因为他们就想希望他再讲一遍，也许找到一些矛盾的地方。你看，哎，我就想到今天很多在法律上的律师不是一直也是在法庭上要人讲了又讲，希望看你这个人讲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他们可以抓到把柄嘛。可是这个从前瞎眼人不耐烦了，他不耐烦了，他就很讽刺的说，他说你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你现在要再听，是不是你们已经回心转意了？是不是你们很想知道，追根究底，也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你看多有趣啊，多讽刺啊！你们是不是想多了解，也想做耶稣的门徒呢？你看，好好玩啊！他们就快气疯了，他们就骂他，他们就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从哪来。但是这个瞎子就现在好了，这个瞎子就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从罪人啊，唯有敬奉他，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然后瞎子给他一个神学啊，他说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看真有趣啊，瞎子还比他们懂得这个神学啊。他因为这个瞎子就说，根据旧约，尤其以赛亚书以赛亚35章5节，就是讲弥赛亚来的时候，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行走，然后哑巴可以走路。当你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就知道弥赛亚来了，这是在以赛亚书35章5节很重要的经文。 那圣经都告诉你说这个很清楚，这个你们应当知道他是谁嘛。他说，然后瞎子又说，一针见血说，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行神迹？如果他能行这样神迹的话，他怎么会是罪人呢？神只会听那些敬奉他遵行他神旨意的。而且这个神迹啊，你查一下旧约开始创世以来都没有的。哇，你看这个神迹多了不起，只有神可以做，因为神是创造人的。你看瞎子就教导他们，哇，他们快疯了。他这些满腹经学的法利赛人啊，当然不会允许一个讨饭的教训他们神学。他们就说，你全然身在罪中罪孽，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骂他一顿，把他赶出去。这也是他们能够做的。这就整个故事啊。这里我们也可以想想，你看这些不信神的人啊，他们的特征啊，第一个定下错误的标准，他们认为一定要安息日，犯了安息日就绝对是罪人，不是神。他们是主观的偏见，根本就不管一个客观事实，也不去查圣经，拒绝接受事实，明明有这样创世以来的神迹也拒绝，自我为中心，所以全在黑暗。今天不接受主的人，不管你给他再有好的证据，不管是理智的，不管是任何的，你告诉他你的经验或者任何圣经的真理，他们一样，他们有主观，有他的标准，自我中心，是不愿意接受的。主耶稣多么爱人啊！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就遇见他。主耶稣听见这个瞎子被赶出去，却去主动的找到他，不是遇见找，然后就介绍自己的身份。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给他一个呼召，坚定他，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瞎子，这个耶稣这个问题啊，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你信神的儿子吗？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一到第一节开始，前言就讲到信和不信的两种人。那这个瞎子呢，他就立刻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就很直接告诉他，我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是多么好的故事啊。这个瞎子不但他的眼睛啊看见了，他属灵的瞎眼，不认识耶稣的，也因着耶稣得到了救恩。你看在这个悲惨的人啊，双重得到了福分。那耶稣就讲到这个他行这个神迹的意义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叫愿意看见的人看见。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神的儿子降世是为了拯爱人，不是为了审判人。可是拒绝的人啊，自己定了他自己的罪。这个经文的后半节也是引用以赛亚书啊，他说那个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很简单，就是说是指那些属灵的，本来是属灵瞎眼的人，因着主耶稣是这个光启迪了他，他就愿意接受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瞎眼看不见，而承认耶稣得到救恩。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啊撒旦弄瞎的眼睛，我们也是那些有主观悖逆的。可是当这个神的亮光进到我们，到了我们，启迪了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瞎眼，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承认无助无能，愿意求神赦免，接受耶稣，因为他说他来就是给我们永生，这样的人啊，你就可以看见。所以这不只是这个瞎眼，生来瞎眼，后来得见光明的朋友，黑暗进入光明，看见了真光，任何的人都一样，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 同样的阳光啊，它照在牛油、黄油、牛油上面，牛油就软化了。同样的阳光照到泥土上，泥土就硬了。同样的光啊，照到有的人启迪了，就愿意接受；有的人就不但不接受，反而更心硬。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根本就拒绝跟从耶稣，说耶稣是罪人，来历不明。看见那么多的神迹啊，他们没有办法否认，但是他们抹杀神迹，甚至于在四福音其他三福音说他没有办法抹杀这些神迹，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请问一个撒旦会把这么大的生命的能力还福分给人吗？所以都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是自己迷失在黑暗中。耶稣呢，照亮接受的人，拒绝他的人，因为拒绝他所以变成瞎子了。所以你看约翰他讲的，生来看见的，生来可以看见的成了瞎子，生来瞎子的反而看见，真是一个高明的反斥。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地上有主耶稣的救恩，那今天你看见的，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他，让我们的眼瞎得到看见呢？还是你自以为能够看见的，像法利赛人啊，他们自以为能看见，拒绝他，结果反而瞎眼了，多可悲啊。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啊，在旁边都看着听着听见了，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所以法利赛人自己以为他们是看得见，有属灵的洞察力，认为他们都知道神的事，而且他们领导众人，他们听见耶稣讲这话就怀疑主在说他们，有点像这个主耶稣是不是指桑骂槐啊？于是反语相向，就说难道你说我们吗？我们也瞎。耶稣就很回答的很妙啊，也暗示说如果你们承认你是瞎眼的，你们就可以蒙医治。你今天你承认你是瞎子，你要得到亮光，你就得到。但今天你说你没有瞎眼，就表示说你的罪还在，你根本不拒绝，反而变得瞎眼了。所以耶稣指出啊，你们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你们因为拒绝，你就没有办法去看见神的真理。你看神这么清楚的，在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七次的告诉他真理，告诉他他就是真理，而且说没有人可以指责他犯过罪，他是蛮有真理，指责他的神性。只有撒旦的儿女才是不拒绝，不接受真理，反对真理。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来接受我的真理？你反而变成瞎眼，你看就是这么可悲。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是硬着心啊，铁了心啊，就是拒绝耶稣。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见啊，这个瞎子他对耶稣的认识啊，也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信心。最先他认识耶稣，说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后来他想他是一个先知，然后他就说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罪人，然后相信他一定是从神来的，最后相信主啊我信。所以他从一个人名叫耶稣，到先知，到从神来的，到最后看见是人子，并且拜耶稣为主。所以常常我们接受耶稣，也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有一个历程的。那从这个瞎子通往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拯救的信心常常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说，当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引导他们走这条路？但记得是圣灵在这条路上引导他，你慢慢带领他，让他能够从一步一步的认识这位他就是神的儿子，接受他得到救恩。所以这个故事啊，我相信是非常的生动，也非常的幽默，你读的时候真的很好笑，但也看见何等的讽刺。那些法利赛人都是民间的官长，他们是高高的在位置上面，竟然是这么的一个有眼无珠，竟然这样的 眼瞎，但耶稣也爱他们，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也是愿意让他们得救。好，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件的记载啊。这是在第十章，这些人啊还在那里。这是接续上一章同一批群众讲的，就是同样的法利赛人还站在那里，他们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同一批人，那耶稣就指出这些宗教领袖是瞎眼的，眼瞎的，根本不配做领袖，不配来带领以色列人。因为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啊，这些从旧约开始就讲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些领袖就称为牧人，所以耶稣就反过来讲他们根本不是真的牧人。可是真的牧人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领袖，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呢对这些反对主的法利赛人犹太教的代表向他们宣告了一篇伟大的好牧人讲论，借此解释他跟以色列的关系，也解释跟我们所有的他的儿女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讲论。那你看耶稣的这个每一个讲论都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跟我们有关系啊。在旧约里面，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常常用牧人跟羊的关系表明。我们读过诗篇二十三篇，讲耶和华是我的好牧人，神是我们的牧人，而且一生一世带领我们。那神的百姓就被称为羊群，羊国家的领袖称作牧人，恶劣的首领被称作假牧人，在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那以色列人呢常常被比喻作流离失所的羊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以牧人来自称，指出他就是国家所期待的弥赛亚王。主耶稣在地上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拯救人，认识他，相信他，所以耶稣就开始有一个好牧人。他这里面提到两件事，先是讲他是羊的门，然后讲他是羊的好牧人。那这一段呢当然很长了，那经文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讲到实实在在，约翰福音一共25次，就是很重要的，是一个重要的宣告，你要注意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这很明显嘛。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很了不起，羊都认识他，他每一个羊都有名字的啊。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一段他是讲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牧羊人啊在一天里面从早到晚的经历分成三段，有早上、中午和晚上。他先讲早上的时候呢牧羊人他是怎么样，他有绝对的权柄，因为在巴勒斯坦的羊圈啊通常是一个社区共有，什么用，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羊圈，不同的牧羊人他们晚上的时候就把这个羊放在羊圈里面，所以这个羊圈里面有属于不同牧人的羊。那他们呢就雇着一个守门的在那里看，到早上的时候啊这个牧人经过了，他回家休息晚上一个晚上，早上他就来了，他就个人用不同的声音叫自己的羊群。我相信各位都知道这个羊会认识牧人的，他有不同的声音，当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名字，所以当他叫每一个牧人叫自己的羊，那羊就跟着他出去了。所以耶稣是一个比喻啊， 羊圈就是代表以色列国，那耶稣就说也有不从羊门进去的羊 不从门进去羊圈的就是强盗，指的就是那些国家的领袖，他们不是走正路进去的。继续耶稣在讲，他说有看门的给他看门，那这里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当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耶稣就比喻看门的就是施洗约翰，他为我开门，所以这个羊圈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度百姓，耶稣就先到羊圈来带领他的羊，所以他很认识他的羊群，他给每一个羊都有名字，你看真好，羊听见了就会到那里，他就把他带出去，如果有陌生人进去啊，羊不认得他的声音，就不会跟从陌生人，这很清楚了。他就把羊带领出来了，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到羊圈，到以色列国家，把你们从旧的制度、旧的律法、旧的礼仪、律例拯救出来，把你们领出来牧养他们，是用这个做比喻啊。好，这里有一个耶稣时代的羊圈，所以我当时我刚刚解释过，在那里的有公用羊圈，有这个坚固的门看着，有看门的，然后每天早上呢，这个看门的让牧人进来，就领他自己的羊出去，他们的共通点就是有一个出入口，所以这个叫做这个羊圈，耶稣时代的羊圈，所以牧人就进去把他的羊圈领出来啊。所以耶稣就对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第二次他讲，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是耶稣宣告我是啊。他说凡在我以前的就是贼，就是强盗，羊不听从他们，就是指那些国家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说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他又讲，盗贼来无非是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这就是耶稣说，当早上的时候，耶稣比喻一个好牧人带着羊群出来，就到草场去吃草，在草场附近也有一个给羊进出的围栏，牧人就站在羊栏门口做一扇门，是羊可以经过这个门啊去吃草，或者遇到危险可以退回来。这里有一个图画啊，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当牧人白天的时候带着羊群到吃草，他也围围墙或者篱笆，他就守在门口，让这个羊圈去吃草，从他这出来就可以吃草，带领他遇到危险就可以回来，所以是用这个做比喻啊。这是那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是三方面对羊群的供应，他自己是羊的门，一个人要怎么样进入神国了，就是要经过这个途径，只有门才能进去，他就是人进到神救恩的必经之门。所以我们到了十四章讲，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这个路，我就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才有到神那里。你还借着我们在记着第一章耶稣对拿但业讲说你要看见这个神的这个使者在人子身上上来下去啊，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换句话讲，只有耶稣才是让人通到神的道路，他是神人中间的道路。那凡是听他的声音的，就是信他的，这些人啊，就能够进到羊圈，得到救恩。在他以前来的这些国家领袖啊，不能把救恩带给人。第二，他也是喂养的，他不但给人救恩，还供给人生活的需要，出入得草吃。就是他带领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啊，都是充满丰富的。那盗贼呢，是取生命， 基督是给丰盛的生命。所以可见这个假师父假先知是可怕的。今天对我们来讲，教会里面有这种假师父，也就是把这个羊群的生命夺去的，哎，夺去的。第三，他说他是丰盛的生命，他不但是让我们得到救恩，而且让我们有满足，不缺乏，他天天在照顾你，天天供应你，更让你人生过得更充满意义，更有真理，更得自由，更能够天天享受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他，因为他是门。那相反的，耶稣这样供给他们，那些不顾百姓的领袖啊，他们只顾关心自己的肚腹，是像一个故宫一样，不能够救他们，反而害了他。所以总而言之，这句话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门，能够把人从罪恶、从地狱、从假宗教、假宗教，一些假宗教领出来，得到救恩。透过他，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你看，主耶稣是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他才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这个话，当然我们下面就不去读这个经文很长啊，是因为有旧约的根据。因为以西结书34章，神指责以色列的假牧人，包括以色列的国家领袖，是没有好好照顾羊群。在以西结讲到他们怎么样去欺负羊群啊，没有去养育他们，很长的经文啊，在以西结书34章，也没有去寻找他。但是总而言之，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稣在旧约就应许有一个真牧人来了，就是耶稣。好，耶稣除了宣告他是好牧人，他还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讲过他耶稣这个比喻包括早上中午晚上，早上带羊出去，中午带羊在草场能够得草吃，晚上的时候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羊啊要赶回羊圈，但有时候没有回去就要在野外露营，可是这里有很多的危险，有狼啊，有盗贼啊，所以忠心的牧人啊要来保护他们，保护的真假的牧人就区别了。故宫来了，故宫看见狼来，看见危险就逃掉了。可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好就是尊贵的意思，这耶稣讲第七，有七个我是的第四个。故宫呢只是坏牧人为了肚腹不顾羊群的安全。你看以色列有很多假先知，自私的君王，神的羊群受为他们受苦。那今天我们也是看见有一些好的牧人，或者是一些故宫的牧人，只有好牧人才挂念羊群，为羊舍命。这是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好牧人。耶稣说好牧人呢，第一个他讲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个他说好牧人爱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说他爱羊，怎么爱法了？因为他跟羊有亲密的关系。哇，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你跟耶稣跟神的关系啊，不只是他是你的神，是你的救主，他掌管你，他更跟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他会叫你的，将来有一天他会按着你的名字啊，叫你，也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这个认识就是很熟悉的，就关系很密切的。你有没有想到，哦，主耶稣跟你的关系就像亚当认识夏娃，就是指的那个关系那么密切啊，是天天跟你相通的。而且不但他跟你关系好，你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当你跟主认识，你爱他，每天你跟他在一起啊，天天有一个美好的交通。难怪有人说，就像这个雅各是歌中之歌啊，就像耶稣就像我们的新郎，我们像心腹一样，天天 在一起有美好的交谈，他什么都关心你，体贴你，任何的事你都告诉他。而且他说认识到一个程度啊，什么程度亲切呢？就像父和子之间的关系，你看不得了，天父怎么跟主耶稣的关系，耶稣说他跟你的关系一样，你就知道原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父圣子圣灵住我们里面，他爱你，你在主的里面是跟你关系那么密切，而且他甚至于可以为你舍命。在这一段里面你数了一下，有五次耶稣说为你舍命，你看耶稣可以五次讲到为你舍命。他说除了第二，除了他爱羊，他还有耶稣又宣告啊。他说那你讲说刚刚讲到说耶稣讲的这个眷就是以色列人，那跟我什么关系了？跟你一样关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眷里的，就是不是以色列的，我要把他们领来，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好牧人。所以感谢主，这个好牧人不仅是犹太人的牧人，他还要带领不在这羊圈里的羊，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也会归顺他，在神的救恩里面成为一，成为新的身体，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旧约的应验，什么时候开始了？要等到羊，牧人为羊死后，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开始成就。所以当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成立，然后一步一步的犹太人外邦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这有一个圈啊，这个解释。所以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以色列人，耶稣把这个以色列人里面带出一些人出来，离开他们的假的信仰宗教等等，得到救恩，变成他的一个群，属于他，他说归于合为一群。然后又从外邦人也是一个眷，从外邦里面也有听见他声音的也带出来归成一个群。所以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从犹太人，从外邦人领出一些属于他的羊归成一个群，就是教会。第四，耶稣说好牧人顺服神，他说我父爱我，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命舍了，也有权命取回来，这是我从父受的命令。耶稣在地上一生都顺服神，神叫他来到地上完成这个旨意拯救人，他愿意牺牲顺服神。另外呢，他除了爱神顺服神，他受难受死是自愿的，他没有被迫上十字架，是甘心乐意的。你看这就是一个好牧人，你看耶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五次说要舍去，他是甘心乐意，而且他重复了两次说好再取回来，表示他的牺牲不是终点。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把工作做成了，再替我们父亲了，他低下头把灵魂交给父神。所以主耶稣的死是他自己愿意把他的生命交出的，如果他不愿意他是不会死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爱我们，五次的舍去，而且他要再取。关于这些话啊，犹太人又起了纷争，那种好些人说啊，他是被鬼附的又疯了，何必听他了。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的所说的话，鬼怎么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你看主耶稣讲的那么重要的话告诉他们他是好牧人，怎么样认识羊，怎么样引导羊，怎么样为他们牺牲，怎么样带领其他圈外的人来，犹太人又产生反应，一个人就是坚决的反对，说他是鬼附的疯了，还有一些人半信半疑，就说如果是鬼的话怎么会做这个事呢，而且可以，这也不是鬼说的话嘛，所以又起了纷争。好，这里我们做一个小结啊，为什么耶稣把自己描述做好牧人？第一个， 原来耶稣真是好牧人，动机是给他的羊生命。你看耶稣来是给你我生命，第二他牺牲自己来拯救他的羊，第三他牺牲自己来拯救他的羊，第三他跟羊非常的亲密，那么亲密，第四他保护他的羊，哇你看我们多么有福，第五他带领他的羊。你看做耶稣的羊啊，这么好的牧人，不但是给我们新生命，跟我们关系良朋密友，还天天保护我们，带领我们，照顾我们。好，讲完了这个故事啊，我们讲一直到前面啊，都是在修殿，就是在这个祝棚节的故事，一直到了十章的第21节，七章、八章、九章，一直到十章21节都是在祝棚节发生的故事，八天里面。但在祝棚节以后呢，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在犹太地传道。在犹太人很有，他们有一个节期很有趣啊，叫做修殿节，也就是献殿节。那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在另外一个节期，冬天的时候发生的事。这个修殿节跟祝棚节差了三个月，祝棚节是在十月左右，修殿节是在十二月。所以前文讲到耶稣讲完好牧人，他们犹太人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他是鬼附的疯了，有的认为他不像鬼附的人说的话，而且叫瞎子开了眼，耶稣就离开了他们祝棚节，到犹太地传道两个多月以后，这时候有这个修殿节来了，耶稣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过修殿节。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耶稣在世的一生。那耶稣预备时期、传道时期、受难时期，传道时期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啊，讲到耶稣在祝棚节，祝棚节结束以后到修殿节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耶稣这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时间。注意啊，耶稣在这里三个月这个过这个献殿节以后，只剩三个月的时间，耶稣要在比利亚传道，就要受难了。所以下面的故事就是离耶稣的受难只剩三个月了。所以现在讲的就是耶稣到这个献殿节的这个故事。刚才我们讲的七章、八章、九章到十章二十一节是在祝棚节，祝棚节完了，耶稣在犹太传道两个多月，到了这个献殿节。献殿节每年十二月也是八天，哎，犹太人的季节，你看逾越节、除孝节是八天，这个祝棚节也是八天，献殿节也是八天。纪念主前165年，马加比兄弟收复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到了12月25号，就是犹太人的叫做修殿节，也叫汉努卡，到时候你都会注意到啊。这个故事的这个节期不是旧约的节期，它的这个典故是什么呢？在主前的165年12月25日，犹大的马加比将军，因为那时候被这个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古四世占领亵渎圣殿，所以他们就光复，他们就征战，经过了很困难的所以这叫马加比时代，光复了犹太地，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圣殿，重修圣殿，洁净，重修祭坛，洁净圣殿，把殿中的烛光点起，叫做烛光节。所以这段的历史啊，还有马加比这个革命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像这个新约中览或什么都有这些历史的记载啊。所以这个节期呢，犹太人很有八天，从12月25号一直到1月1号，这是我们的日历啊，我们的阳历。 在这个节期里面啊，灯火辉煌，每个犹太家庭都会把灯火放在窗子前面。虽然这个节期不像祝棚节、五旬节、逾越节要求犹太人都要参加，但是爱国的犹太人都会来耶路撒冷，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效忠。所以耶路撒冷这时候人啊也是人潮汹涌，这是给我们的背景。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在犹太地两个月又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在圣殿的所罗门门下，所罗门的廊下行走。为什么在廊下呢？因为犹太人通常这个拉比老师啊都在殿的所罗门廊下教导人，等于是一个教学的地方。那犹太人就围着他，围着他意思就是包围着他，不让他离开，好像怕他逃走，就对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了，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已经上次离开啊已经两个月了，那犹太人就围着他要逼他。为什么？他们是仇恨他，他们不是来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基督，而是说希望耶稣公开的宣称他就是弥赛亚，让他们好找借口处死他。这是一个图画，就是耶稣他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教训人。很有趣啊，看见主耶稣真是一个好的老师，他把天国的道理教导人，怎么进天国，怎么遵循天国的义，怎么样能够信他，无时不刻的三年多之久啊，抓住机会在旷野，在圣殿，在家庭，在各地来教训他，真是满了爱心。好，耶稣就回答了，那耶稣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不信，不是我的羊。所以耶稣就简单的讲，我不但已经告诉你们，我也做了很多的神迹见证，可是你们根本不接受嘛，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耶稣就说，下面呢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注意那么重要，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句话人家说新约里面最肯定的一句话，当主耶稣给你永生，你就永不灭亡，而且给了你永生，你就不会失掉。等一下我们解释，谁也不能从手里马上夺去。哇，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无论天上地下，无论各种的权柄，没有人可以把你从基督的爱离开。然后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你看主耶稣的宣告啊，首先他就回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他说我所说的我做的都是从神那来，都是有神的神性，神的能力，你可以很清楚看见我的出处和身份。但你不接受我，是因为你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启示。第二，你不信我是弥赛亚，你就不是我的羊吗？因为你们拒绝了，你就不能得到耶稣的保护拯救。那这里有一句话啊，我们这句话本来应该下面讲，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信徒啊，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也会犯罪跌倒的，我们也会软弱，但是耶稣是完全的牧者，他完全负你的责任，他不会失掉羊群的一只。父和子同时承诺保护耶稣的羊，父掌管万事，没有人能从神手里偷去的，罗马书八章31到39节。好，耶稣第三他就解释啊，耶稣在八方面来给你救恩的保证，就是对你和我任何神的儿女八方面的保证，我们的永生是神给你的礼物，永不会灭亡。没有任何经文在圣经里面比这一个经文强调基督徒拥有永生的确据。虽然刚刚讲的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神拯救了你，这个永生就不会失掉，只要你是真正重生信他的人。好，哪方面的保证呢？我想因为很重要，我就很快提一下。耶稣说他认识你，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耶稣跟你是紧密的关系。第二，耶稣的恩赐，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当耶稣说我赐给你的时候，就是一个礼物，主耶稣给了你，他不会收回的。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 Indian gift， 就是给了你又收回去啊。那或者叫 French gift， 也是给了你收回去，耶稣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第三，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不会停止的，永远的神的生命，永不灭亡。这原文是永不永不两次，不会灭亡，是很强烈的，谁也不能夺去。你看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说你在他的手里，还谁还有能力能够把他从他的手里面夺去永生呢？那是不可能的。第五，我父把羊赐给我。我讲过神赐的最好的礼物给他的爱子，神爱耶稣，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些羊，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他把这个礼物赐给了耶稣，他当然不会失误，也不会弄错的，这个礼物他不会送错的。他比万有都大，不在神的手里，他绝对是安全的。最后他我与神复原为一，就是说耶稣的本质上跟神是同一个性质的，同样有神性，而且他们在这个救赎上面，在保护羊群方面，在合一的心意和行动上面都是一的。换句话讲，今天你是耶稣的儿女，耶稣跟神是同样的是神，同样的本质，同样的一样的目的，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行动照顾你，所以你又在耶稣的保护之下，又在这个天父的保护之下，而且他答应了，天父把这个礼物给了耶稣，耶稣也把这永生给了你，那你还会被丢掉吗？再加上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凭据，所以我们也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的保证，所以这个是太强烈的一个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坚决的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神认识你，他救了你就永远救到底，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好，那结果是什么呢？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因为当他们听见说我与父同为一，就表示他跟神是同等，宣称神的神性，他们认为按照律法来讲是亵渎神，利未记要用石头打死。你看犹太人在这圣殿好几次要用石头打死耶稣，耶稣就再跟他们辩论说我从父显出很多善事给你们，你们为哪一件事石头打我了？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了你行善事打你，是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当将自己当作神。耶稣就很沉着地问，请问你们要用石头打死我，当然有神的保守，不然他们石头早就丢下去，都是神的保守。可是他们就说耶稣就说你我的善功是从神来的，你为什么要打我们呢？他们说我们打你不是因为你行的工作，是因为你说你是神，健忘了神。你说耶稣怎么回答了？你看耶稣多有智慧啊！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回答，耶稣就说你们的律法上圣经上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圣经的话是不能废的。耶稣说这重复了啊，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为世间来的，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们是健忘的话吗？好，耶稣是讲什么事啊？耶稣用一种犹太人拉比的方法叫做以小正大，从小正大，从为正大，就说你们我们从圣经，耶稣每一次辩论都是从圣经来讲，他先说圣经是绝对没错的，是圣经是绝对有权柄的，圣经不是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诗篇82:6，诗篇82:6啊，这是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讲犹太人中间啊，这个说犹太人他们里面做审判官，他说在82 第82章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向恶人行情面要到几时呢？而且还也不为贫富人伸冤等等。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这样，这些审判官他们站在一个职务上替神来审判，不是说他们是神，是说他们这些为神来做审判官的人，他们是很坏的。82章讲不秉公义，很坏的人。可是他们站着这个审判官，就是替神审判，还自称是神，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站在神的位置，所以可以自称是神。是圣经讲他们站在这个神的位置上审判，虽然他们是不义的，他们还是有这个站在神的位置上称作神的职权。那既然这样，我耶稣是神的代言人，也是神差来的。他说我是神差来的，分别为圣的，我自称是神。那为什么那些不法不好的不公的人站在神的位置上都可以称作神，那我是真正被神差来的，你们这些不公不义的这些犹太的法利赛官长，你凭什么可以说我不是神呢？你看多么有逻辑啊。因为耶稣用圣经的话讲的这么有道理，所以简单的讲，我当然可以称作是神，因为圣经里面称作为神审判的人都可以称作神。那么不公义，我是那么公义，是神真正派来的，我说我是神有什么不对？多么好的回答。耶稣还说，如果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除了用言语讲说我行的事，也是让你们看见我的神迹，比方说是这个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瞎子看见，还有很多神迹。你看了就知道，你虽然不信我，就是你不信我是从神来的，你也应该信这些事吧，叫你们知道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因为只有父在我里面，我跟神合一，才能行这样的事，这么清楚的教导。结果是什么？他们又要拿他，犹太人无话可说，也没有办法否定，也没有办法辩论他讲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动武要去抓他。可是耶稣就离开了，因为时候没有到，所以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三个月的侍奉，就在他们要打死他，石头打死他，挂上句点，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多可悲！你看，给他们亮光修殿节，给他们亮光复兴，他们又再一次的失掉了机会，变成无药可救。那耶稣去了哪里了？耶稣就到约旦河外，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住在那里。很多的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约翰指的这个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你看约翰的记载很有意思，总是很多人反对，总是有人接受，有信的不信的，有撒玛利亚妇人，有撒玛利亚村庄的人，有大臣，还有总是有信的。所以耶稣呢，因为在犹太地不能够待了，犹太人要打死他，他就到了约旦河外的比利亚，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也不同的国王管理的啊。这个地方呢是约翰最先施洗的地方，这时候约翰已经死了一年了，快一年了，但他的见证还是没有落空，耶稣在这很受当地人的接纳。那在这个第十章我们学到什么了？学到耶稣确实是羊的真正牧人，他好牧人，他预言犹太人外邦人要组成新的教会，新的羊群组成是因为耶稣为羊付的牺牲，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救和供应，他是门。父和子强有力的关系，有圣父圣子保护我们，是永远救恩的保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奉神的工作，而且耶稣也称圣经是无误的。好，那耶稣去了哪里了？耶稣就到了这个比利亚。比利亚在哪里？耶稣就从耶路撒冷他到了比利亚，在约旦河外， 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地方是在这里是不同的地方管辖啊。哦，不是，我在那边有一个图，还有一个图啊。所以耶稣呢，这个时候啊，结束了这个烛光节，就到了比利亚，一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呢，主耶稣继续的施展救恩，这三个月的工作都记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这个浪子的比喻，还有那个医治很多的病人，还有这个撒该的故事都在这里。那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所以今天呢，就结束到耶稣到约旦河外有三个月的时间。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讲耶稣在约旦河外的有一个意外之旅。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里，那时间也只剩几分钟了，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那内容很多，从第九章一口气讲到十章。第九章讲到这个使瞎子得到看见，而且让这个瞎子不但肉眼看见，灵里看见，可是还是有很多瞎眼的人他们拒绝耶稣。所以到了第十章，耶稣宣告他是好牧人，跟我们这么重要，得到永生，我相信值得我们回去好好的思考啊。那在这里我也请 Andrew 教会的和弟兄也把今天的讲的给我们做一点的这个中览或反回思反应做参考。
弟兄姊妹今天我是张牧师叫我做一个结论，但是我就不会重复张牧师所讲的，因为也没有意思，因为张牧师已经讲得非常透彻，非常非常精彩，所以我也不能没有办法再重复来讲他所讲的。但是我要几点我想跟大家思想的。第一点，第九章说到那个瞎眼的人嘛，他主耶稣弄那个泥跟那个口水在那个泥上放在眼，叫他去希罗亚池去洗，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叫他去。这个人，这个瞎眼的人就马上去，马上走。你要知道，他去的时候还是瞎眼的，还没有不能看见。这个希罗亚池刚他遇到主耶稣的地方，最少600米。你要知道，一个瞎眼的人要走600米去到那个地方去洗呢，这个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他顺服，他就去，他听主的话就去。那我们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们基督教的好重要，非常重要的那个信息呢，就是讲我们的在以弗所书第八章第九节这么讲呢，他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样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就是表示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但是雅各这么讲呢，雅各书他讲弟兄们啊，如果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让信心能够救他吗？所以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因信称义，保罗讲这因信称义，在罗马书上缺这个因，但是在这里雅各说你要有行为，到底这个有什么 conflict 呢？我就觉得没有。你看这个瞎眼的人，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你去洗，他就走600米去到希罗亚去洗，他没有反抗，没有，他是很顺服去做。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称亚伯拉罕为义，那亚伯拉罕有没有行动啊？有行动。神叫他从乌尔他的家乡老乡出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在当时来讲，他带一群人，他一个家族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是在表示这个信，这是有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两个 故事呢，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他神叫他去他就去了，他一点都没有怀疑，也没有 complain， 也没有说带一群人就去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他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的表示他是信，是他的信息后边有行动来支持你。这个瞎眼的人也是啊，他信主耶稣，所以他有行动，主耶稣叫他去洗他就去洗。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需要有行动，并不是讲你这样哦，我因信称我信了就是这样子，不是这样，是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应该要听主的话才叫做因信。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跟雅各两个人所讲的都没有冲突，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从这个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人他主耶稣医好他的眼之后，他怎么样呢？第二次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叫他来的时候，第二次，这是第二次，他那个时候他为主做见证，他告诉他们，他讲你说那个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从前我的眼睛是瞎的，但如今可以看到了。你在创世之来之前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天上是瞎眼的，现在可以看看，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是一个神，但是他不需要这样，他是为主做见证。你要知道当时他做这个见证不容易的，你以为容易啊？因为人家要将他赶出公会，你知道刚才牧师是讲了赶出公会这赶这就不能生活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来讲，你一点社会权利都没有了，没有人跟你交通，没有人跟你来往，你怎么生活呢？所以他冒着这个大险来为主做见证，结果他还是人家现在赶出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信了耶稣之后，得了蒙恩之后，你还是要见证，你是要见证，需要有见证。并不是讲你这个是你的行为可以令你得救，这个不是你，我们得救不是是完全本乎恩，不也是按着信的那个行动，就是要改变上我们的心跟肉体生活都要改变，要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怎么就叫做信呢？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定要有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一种行动的改变，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所以主耶稣讲主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要给人的，是给羊跟给人的人有生命，还要给他们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停留在还是保罗所讲的在喝灵奶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追求那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表示要追求那个基督徒一种诚实的长寿的生命，就是我们要跟主更亲近，我们要跟在主里边更有追求。这追求就不是只是我就是相信了，就是常常停留在那个出灵奶那个时候，绝对不可以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我觉得我好感恩。第十章第十六节他讲，他叫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学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啊。你知道主耶稣当时所讲的羊圈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我们一个都不是，我们不是神的选民。救恩不是，救恩是去到犹太人乡的，然后才轮到我们。但是主没有，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我们就是那些世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外邦人，我们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信了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真正的犹太人一点分别都没有。其实我们比他们更加幸福，因为神还是照顾我们，给我们 走进这个圆圈里面，走这个圆圈是天国的圆圈，走我们靠着主耶稣这个门口进到神。我们以前是灭亡的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说我就是好感恩，感恩看到这句的，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应该特别感恩，我们比那个犹太人更加幸福，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创世之前的已经拣选了我们，不是现在啊。所以我们会信，那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本乎恩嘛。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不是因为我们什么有什么行为，我们受量什么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是靠神。啊，还有另外一个，我就讲，反正有一分钟我会讲了。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常常要找主耶稣麻烦？因为他们就是当时的所谓公会，当时的所谓社会里边的有权力的人，我们叫做统治阶级了。
嗯，
这是统治阶级，因为主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很多人跟随他，听他的道，所以影响到他们，所以他们就要找耶稣的麻烦。要常常要支持，这是因为的。那今天我们回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是有这种情况。因为为什么呢？特别是教会越久的时候就越麻烦。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律？他们有一套法律不是圣经的，他们叫做 Mishnah。这个 Mishnah 有800多条。这800多条密书呢，很奇怪的，都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就是他们的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啊，犹太人的父祖啊，老父祖啊，那些文士啊，那些人，他们人所想出来的东西，人家今天我们教会啊是这样，越久越大的教会，就通常有些一般人一批人在里边，就是做王。他们不是以主耶稣做王，就是他们自己做王，他们就会成立很多教条，好多不是属于圣经的东西，他们就加上去，然后叫我们遵守，叫他们的教友去遵守。那为什么你看天主教为什么有什么教皇啊？天主教有什么的好多的东西出来啊？好多教条都不是圣经的，这是因为人当时罗马教会。就是因为人在里面做王，就开始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些王室啊，攻击耶稣，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跟我们今天一样样。OK， 我今天就是讲这样，要我不能 repeat 詹姆斯所讲的东西。
感谢主。Andrew， 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以后啊，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下线的就自动，但愿意有分享交通的，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留下来。等到 Andrew 祷完告，Vivian 就可以把录音机可以录影关掉。好， Andrew 带我们做个今天的结束祷告，也为下几次一起求神。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感恩。我们你差遣了詹姆斯，他很辛苦，为了我们预备了约翰福音，在这几个月带领我们大家查考这个福音书。我们再一次认识你主，认识你主。主啊，我们实在是，我们是很 ignorant，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你里边，我们重新看到主耶稣你的爱，你是好牧人，你是爱我们，你为了我们舍命，你将我们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圈在一个圈里面，成为一个教会是属于你的，将来我们大家都要在天上与你相会，我们在永世里面有永生，你赐给我们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感恩我们感谢父神的大爱，因为你的大爱，才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为我们死，才我们本来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有灵的死人，但是今天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主里边有生命， 有主啊，求你就给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能够追求刚奉献的生命，要是主你要我们做的，要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单只是停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荣耀主，可以为你的名做见证。我们要将以下好多还有几堂的查经王从交在你手中，求你的帮助牧师与他同在，你的灵在他心中工作，告诉他怎么讲，让他往往常常将你的话语很清楚、很有力量的解释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得到益处。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那些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